现在收听的是台山 Chat Chat Chat， 这里为你带来最新的创投观点、创业故事、国际动态，快跟台山青创学院一起在线 Chat 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山的 Pola。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对象就是我们从节目开播以来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台山投资科技基金的执行合伙人晃。
嘿，大家好。
以前都是用线上录制，平常他都在美国，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回到台湾，我们抓到他一点时间来录音。我们今天想要邀请他来聊一些跟美国有关的一些讯息。那其实我们从过往的一些新创大调查里面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这个市场其实是台湾很多新创所谓叫海外市场的首选之一，所以我们其实也很好奇，因为其实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新创开始去美国，不管是先行的做探勘啊，或者是说想要开始立定更多的计划在美国市场。那想要跟晃来聊聊看，你觉得现在是一个对于台湾新创来说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到美国发展吗？
对，可以了解，就是说最近很多台湾的新创他们就是比较有抱负，然后希望往海外发展。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现象哈，不论是想要去日本或者去美国。那在 COVID 之后，其实股市有一个修正之后，其实美国的投资环境其实也跟几年前不太一样了。大概在 COVID 的时候，那时候股市飙涨嘛，好，那所以 VC 也有很多的资金，那时候投资其实是一个有点 hyper 的时候，有点就是很多的资金在市场上，然后很多新创很容易募到钱，然后估值整个被拉得很高。然后后来整个 crash 之后，现在在去年很多家新创倒了，那因为很多 VC 就变得手头很紧，甚至 VC 自己可能都没有办法募到资金。所以我觉得在去年开始，就是整个 VC 投资的环境变得很不太一样。那首先当然就是说因为资金的缺乏，然后大家比较不出手，所以很多新创募资的时间就会拉长。然后呢，再后来最近又因为 AI 变成非常的火红，那所以做 AI 的新创又会吸收到很多的资金投入，那造成就是说非 AI 的公司在募资上面就变成是雪上加霜这样子。当然不同时期的募资也是有不同的状况哈。那如果说是譬如说两三年前比较后期的公司，因为它valuation被拉得很高，那通常会有大概 30% 或者是 50% 的修正的资金，除非它的本身的 revenue 的成长是维持在那边，否则的话很多公司就是遭到 down run， 就是说 valuation 被往下砍。早期的话因为是可能甚至没有什么 revenue， 然后要募到钱很不容易，所以整个就是会造成就是说可能公司就会 shut down。 但是从去年大概下半年开始，因为股市也慢慢回温，然后我觉得慢慢 VC 也开始就是说又比较开始在看题目，比较愿意出手。那当然刚刚讲就是说 AI 的题目会获得比较多的关注，不过普遍来讲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感觉在 Q4 或 Q1 的时候，大概是早期的公司譬如说是募 C 的或 Series A 的话的案件量 有比较恢复正常，然后VC 也比较愿意开始去开始投资。但是呢，对于能够获得资金这个标准呢，其实已经跟几年前是不太一样了。那几年前的话，我们就举比较早期 Seed 和 A 来说，比如说几年前的话 Seed 这个如果你的题目很不错，团队又很不错的话，其实可能会拉到一个蛮高的估值，可能譬如说是50到100，好，这样讲，那这个其实是偏高的，但是它可能一募就是募 10到15个 million。 那现在比较恢复正常的话，可能 Seed 回到譬如说5个 million 上下，然后 Valuation 可能在 maybe 是20个 million 左右 post。
它有限制什么？例如说 AI 团队才可以是这样的估值，还是是？
我刚刚讲的是比较普遍来说，对。那 AI 可能会还是有可能会有点 hyper， 譬如说譬如说最近遇到一个公司，它就是 seed， 然后算是比较早期，东西可能也还没有很完整，但是它就是 seed run 也在是大概我在猜大概超过50哈，因为它募了大概10几个 million。但是那之前比较 hyper 的时候，大概 Series A。蛮容易拉到可能80、100甚至100以上，对。那但是那时候大家对 Series A 标准就很宽松，譬如说你可以没有 revenue 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现在好，现在大家对 Series A 就普遍来说开始比较用严格的角度去看，譬如说他们会真的想要看到 product market fit 的 signal 啊，或者说事实上讲白一点，譬如说他们可能希望看到 revenue 是 3 million 以上的 revenue， 然后
所以这是一个例如说最好要有3 million 的 revenue
才会比较容易募到资金，
所以如果少于可能就还是不是那么被吸引。
对，少于的话大家就会就是一人你募资时间会拖很长嘛，每个 VC 都有他的自己的标准，然后或自己的看公司，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哈。我这边讲的只是一个普遍，就是说市场在很多 VC 可能会跟他的新创建议的一个 milestone 这样子，对，就说譬如说可能是要募款，就是1 million 变成revenue 是 bare minimum， 然后3 million 是可能你会稍微比较有机会就是募得快一点这样子，对，而且。Series B 的话就是大家会很重视 efficiency， 除了 revenue 之外大家会很重视 efficiency， 就是你总共募了多少钱，然后多快赚多少钱这样子，对，事实上整个效率的提升哈，是过去几年会对新创是最 tough 的一个阶段，因为从这个过去资金泛滥，然后大家花钱可能如流水，然后久久才有一些 revenue 成长，到现在举几个事情啊，譬如说 Elon Musk 买了 Twitter 之后，他把这个员工裁掉这么多人，然后超过 70-80%， 结果公司 也可以运作，那这个给大家一个警讯，就是说那其实是不是不需要这么多人啊，像其他公司就会开始，其实今年 Q1 的裁员应该是比 Q4 还要多一点的感觉，所以在这个大公司其实你看还是很保守在裁员嘛，好，那可能大家的理念就是说其实人不需要这么多，其实公司也是可以运作，因为如果可预期的未来又有一点这个不见得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那是不是 要有点效率，那这个效率这件事情就被带回到这个 VC 投资的条件里面哈。所以譬如说我之前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现在如果后面大一点的公司，成长好一点的公司，他们会用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revenue per employee， 就是平均来说一个 employee 可以是多少 revenue， 那之前大概是300K， 现在可能要到400K，是算是很好的效率嘛，这一类的这个指标啊，就是会影响如果你是 Series A 或 B， 尤其是 B 的时候， VC 可能就会开始看这些事情，就是说你的员工数，你的 revenue 除员工数，但这个时候可能很难跟大公司去比啦哈，但是他会看说那你募了多少钱达到这个成绩，对，所以可能是 revenue 除以你的 total capital raise， 类似这样的指标，当然这个也没有一定的数字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它会互相比较嘛，对不对？我之前就常常提到说好一点的 VC 它因为一年可以看到很多案子，那每个案子过来它就会可以比较说这个团队在这个效率上是相较之下是怎么样。
我以前有听过就是一个台湾的 VC 分享，就是他在看两间基本上业务内容非常相近的公司，那他两间都看还没有决定好投的时候，最后他选择要投 A 不投 B 的原因就是 A 的员工数相对少，他的支出相对低，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就是成绩接近差不多相同，然后又做同样的市场，最后他选择标的的方式就是用员工数然后跟他实际的支出的这些费用，然后去决定说他觉得这家公司比较值得就是投资他，因为他觉得他比较会用钱，就是经营团队比较会用钱，然后让员工相对少可是却可以激发出相对差不多的成绩，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去做判断，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提醒，因为以前的想象都好像会是觉得就是说公司做的就是说题目选的够对，然后经营团队可能够亮眼，那就可以去做就是作为一个吸引VC 就是投资他的一个原因，现在就变成说其实聘用人变得就是更必须要更小心一点，不能够例如说随意的扩张。
对，所以在某些领域，每个领域因为他花钱的速度就是本来就是可能譬如说软体本来就可以比较效率跟硬体的公司比较起来，对，所以同一个领域它是比较容易去比较啦。总而言之，反正如果要看 VC 现在投资的条件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我想这个对于效率的着重就是花的少但是要求这个进度要更多，这个是一个新的对新创来说要注意的挑战这样子。对，
我想问一下，以前就是会听说在矽谷的投资人会因为就是虽然你可能甚至连没有产品，可能是某些时候有一个特定的 idea 你可能就可以拿得到投资人的钱，这样子的状况是传言然后它是真的吗？那现在是不是变成说大家就更加的理性的情况之下，大家要更专注在自己的本业，把成绩做出来才能够有一个好的迈向去跟大家募资？
就是说 again 就是看 VC firm 或者是题目啦哈。通常早期募款的时候的确你可能不太有什么实际的成绩，比较像是团队的经验还有团队的 quality， 他们会很重视这件事情嘛，所以在早期募资的时候 seed 的时候，的确就是说，如果一个很优秀的团队，然后他们 VC 觉得说这个团队选的这个题目又是他们的擅长的题目，然后这个题目又是这个 VC 觉得说是对未来，就是说他们看到的这个一个往前很有前瞻的题目的话，那的确他们可能会因此就会出手。但是这个是都是在 seed 啊，或者是更早的 round。那 Series A 的话，比较即使在以前，我觉得你也是要有一些进度，包括产品啊什么的。但是 Series A 如果说你的以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这个 revenue 的话，其实大家会比较 OK。大多数的 Series A 大概以前 revenue 就都没有看到什
么 revenue， 容忍度比较高。
对对，但是现在其实对很多，尤其是软体这种，他们觉得你可以产生 revenue 或者是 user 的。这时候他们就会看了，他们会非常 care 说你是不是有 product market fit 在 Series A 这样子。对，那当然很多比较 hard tech 的还是会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他们会用别的 signal 去判断说这不是有是不是有 product market fit。 对，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前面就是讨论到整个市场，就是特别是在美国募资市场的对于新创来说的挑战其实更多了，那对于台湾来说，就是这些台湾新创也想要去美国发展，你会觉得也许叫出发之前需要先做足哪一些准备比较合适去开发这个市场跟当地的 VC 去接洽，还是你觉得现在 maybe 叫做不太那么适合？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或跟之前其实是在这一方面是一样，就是说任何一个新创要走出台湾到海外的话，首先他要去做功课，就是说到底哪一个市场是适合新创去发展。因为如果我们接续就是说大家对效率这件事情很重视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有限的资源下，新创应该去寻求发展一个市场是它最有优势的，把这个团队或这个产品放在这个市场，然后是非常的stand out 的状况，它才能快速的获得客户的青睐嘛。那不论是去哪一个市场，我觉得一开始去当然都是做功课，就是说要有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我挑选这个市场，可能这个市场譬如说我这个产品是很有前瞻的，所以在某些市场才有客户，某些市场是没有的，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个都是假设，第一步应该要说的就是去实际到那个市场去看一下，去访问这个潜在的客户，还有或者是说一些这个产业就是很有经验的人。那我自己的公司譬如说如果到美国的话，其实我是 VC 是我最后才会想要介绍，甚至不一定要介绍的哈，除非那个 VC 对于投那个产业他很熟悉，他很专门，就是说哎，这个譬如说假设现在有家 cyber security 公司做资安的公司来美国，那可能应该要先介绍他们应该是 CISO 对不对，然后让他了解这个对这个产品有没有兴趣啊，有没有可能会购买，或者说他们遇到问题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一样。除非一个 VC 是专门投 cyber security 的，我才会想要介绍，因为他毕竟可以在这个产业处讲出一些对于这个产业的见解。否则的话，其实如果说是 general 的 VC， 其实他的建议就不见得会帮助这个新创能够在这个市场开发生意这样子。对，所以也不是只有到美国，如果到日本或是到其他国家，我觉得要做功课，就是说了解当地的市场，你是不是应该在这边要做生意要怎么样的条件，你要怎么做，那这时候才会回头去想资金啊，或者是这类比较现实面，就是说能不能支持你做这些策略上的动作这样子。
那这样是不是变假设就是有意想要去特定的市场不限于美国好了，那他先例如说要先去找客户，就当然前面会先知道说自己的产品在这个市场有没有发展的潜力，有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可以养活他，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找到客户，把客户的量累积了，那也许叫做自然的就是投资的机会就会浮现。
原则上次序是这样没有错，我会觉得公司的成长应该是最优先的，了解客户是一个一定要做的功课这样子。了解客户有很多种做法了哈，有时候像现在台湾蛮多新创是工程背景出身的，那工程师就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尤其是亚洲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如果我没有先把产品做到一个程度， 我再去跟客户谈，客户会不愿意跟我谈或什么之类。但是在矽谷是有点，我看到一些状况是不是这样啊，他们会是一开始有 idea 的时候，他们就会赶快去试着去验证他们的 idea 哈，因为你开发产品总要个时间嘛，半年一年的哈。如果你先自己在那边做，然后才出去确认这个市场的时候，你可能很容易就浪费了半年或一年。也许你的产品方向是对，但是也许 feature set 不见得是跟你想象一样。所以我一直强烈的建议就是说，新创要能够多跟别人谈，多跟他的潜在客户去谈到了解这个市场是 最重要，除非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出身，那你可能觉得说根据我之前做这个产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我现在想要跳出来自己创业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是通常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最好的情况，因为你很了解你的产业，你知道问题在哪，然后你有新颖的 idea 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这样子。对，那当然有些产业是全球性的，譬如说在台湾这个产业有这个问题，在大概在美国也会有，在各地没有，那这个事实上就是说表示 demand 是就是一样的哈，但是怎么卖怎么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譬如说你要怎么做 support 啊，你要怎么去切入这个市场，这是后面的动作。但是有些产业它不是全球性，它可能是很区域性的，就是说只有在譬如说这个问题只有在台湾存在，或者说只有在美国存在，它不见得就是说你在这边做就不见得能够卖到其他地方。那还有一些可能性是底面算是相同，可是进入市场方式不同，譬如说这个假设是牵涉到譬如说保险啊，那台湾只有台湾有全民健保，那美国是不一样的保险制度的时候，也许你在卖这个东西，你的 partnership 或者是 go to market 的策略就完全不一样，这样子。对，所以不过总之就是说要做功课，然后有些功课是可以在网络上就先做好，那当你做觉得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再飞去当地找人聊一下看一下，这样子。对，
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就是现在有很多台湾新创去美国的第一步就是会跟一些团参访团，那这些参访团他们势必会带大家去，例如说第一个是大公司，例如说什么 Microsoft 去拜访看有没有合作机会，或者是说他就是找可能叫学研单位看有没有机会合作，那另外就是他们也一定会去拜访的是 VC， 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变某个程度有点本末倒置的感觉，就是他们可能还是要先回到像刚刚建议，就是先从客户市场这一端聊起，然后去了解自己在当地的一些机会，然后再往下决定有没有要调整资源过去。
参访团有很多种，好，那我们先排除那种到 Google Facebook 吃饭的这种对，那参访团有一个蛮挑战的，就是说通常每个新创产品和市场都不太一样，你把一群不太领域不太一样的人凑成一团带到美国的时候，你很难安排行程是针对每一个公司的需求的 customize 的接触的对象，所以你就变成花很多时间是变成看一些很 generalized 的东西，尤其是即使大公司譬如说假设不是去吃饭，那你只是去跟里面某，那首先还有安排的人他的 connection、right? 他如果只是找他的亲朋好友出来大家聊个天，那讲讲美国生活，这个就是听一听，但是绝对不要因此自欺欺人，觉得说这个对你的公司会有什么帮助。嗯 ，You learn something new， 但是那个 something new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company or business 。最好的实际还是就是说，透过你自己的关系，去很精准的希望找到就是说了解你市场的人，然后能够跟他一对一的谈，这时候你才能容易有时，第一点你有充裕的时间了解这个产业，问问题这样子。就是说怎么样 interview customer， 这个也是有很有技巧，这个网络上有蛮多教导新创去做 interview customer 这些影片，那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他也不是随便乱问，而且 也不是初次见面你就先一股脑把你要做的东西马上
问完
灌到这个对方，然后就问他那你有没有兴趣，因为通常对方都不太会，就是通常
应该也不会掏心掏肺或是找到这个痛点吧，就是这么快的可以找。
通常对，有些人会已经预设有一个痛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心中已经有个解决方案，然后他会想要去确认说这个解决方案是不是有需求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忘记说其实你要先确认痛点是不是你想象中一样，因为有些人会做一些假设是有这个痛点存在，那也许从这个产业以外的人你看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痛点，可是你真的跟这个产业熟悉的人聊的时候，他会说是啊，这个可能是一个会 bother 我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要付钱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说有些事情感觉好像很 bother 他，可是这不是他的 priority one 啊、嗯、这时候你花很多时间去解决不是他 priority one 的时候，你就很难拿到他付钱给你啊，他会觉得就是说我其他有可能20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之前，那如果我有 budget 来付钱的时候，我会先去付给这个解决前3名的问题，不会去解决这个20名的问题。对，所以其实通常第一步是先确认这个你要解决痛点是不是真的很痛，真的很重要，而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然后这时候你再回头去思考说你有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比现在的 solution 好的解决方案 去取代现有的方案，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很痛的话，它现在应该也是有一个解决方案，只是这解决方案可能 效果很差，
无法解决，
对，就不能完全解决，但是、嗯、但是它一定会 something 嘛， right， 就是之前可能用过这个比喻，大家听过，就是说你要想象，就是说如果你跟一个人坐在同一个房间，然后他现在如果他的头发烧起来了，那这时候你如果拿一块石头给他，他也会用这个石头是要去灭
火、嗯、
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烧起来是绝对是很急的事嘛、
嗯、
那这时候假设他已经拿石头灭火，你如果又找到一杯水卖给他，他就会想要买这杯水嘛，
立刻买
对啊，所以要这种急迫性，而不是说如果他头发失火，然后你说哎，你这个衣服颜色不太对，我卖你一件更好看的衣服就是不相关的事嘛，对，就是或者是不重要的事，
他还是拿衣服扑火啊
maybe， 对，那他就拿衣服来扑火，他不是拿衣服来换所以就是他是解决的问题，那也有可能就是你卖一个产品就发现他来用这个产品的方式跟你当初想的不一样，
嗯，
这也是有见过的，就是你卖一个产品，你原本以为这个产品其实是解决问题 A， 结果发现哎，其实大家拿来解决问题 B 这样子，对，不论如何就是说第一次 interview 其实应该是多听啊，少说，了解这个产业，甚至了解一下他 budget， 比如说哎，你们 IT 怎么 spending 你的 budget， right？ 你是依据什么方式 来 allocate， 对不对？那你每年 budget 怎么，就是回到就是如果你创业是在你自己熟悉的领域，你会有很多优势，因为你大概就不用做这些事情了、
嗯、
但是如果说你是有时候比如说技术出身或怎么样，你有个 solution 你想要去找问题，这通常就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样子，对，那
我觉得找光找这个愿意跟你分享的人就很难了，
哦，对，所以要透过关系去找到愿意跟你分享的人，所以这个很难，所以这才会说安排旅行团会很困难，因为他很难，我旅行团带十个团队，我很难替这十个团队找到很符合他们可以讲他们产业 的人，因为很少有这样的人嘛、嗯、那之前 还有一些比喻啦，譬如说你也不要去询问你的潜在客户，请他们提供他们想到的 solution，譬如说你了解问题有很多个，你第一步了解问题了，然后第二步你如果说哎，那你觉得怎么样会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想，因为他去想的永远是marginal 的 improvement， 这个比喻就是说如果你去问马车夫说他想要什么东西解决他现在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说一个什么更好的马车或什么的，但他绝对不会想到汽车，那想到汽车是你的责任， 你了解他的问题之后，你就会回来想说哦，那也许我可以取代马，或者是找一个 solution 取代什么东西，那很不一样的 solution， 很 disrupt solution， 但是这时候你要再回头去 verify， 这时候第二次 interview 的时候就会说根据你上次提供的这个，那我现在有一个我认为很 disrupt 的 solution 在这边，这个 solution 会不会是你愿意花钱去购买的，所以这个是也是有一些 interview 的过程、啊、好，那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跟一些不是产业的人在聊的时候，他们很容易给你答案就很含糊，或者说他会当你跟你说哦好啊试试看啊这种，那你真的试下去其实就是你的时间就花掉了，对，
嗯嗯，欸，我想要延续刚刚提到参访团的议题啊，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他们也会安排类似说去见 VC， 如果像你刚刚提到说就是十个团队，你很难为这十个团队客制化所有的行程，那就变得最简单的方式每一个新创都有找钱的需求，那他就会觉得例如说到美国市场先找的人第一个就是 VC， 然后先去聊一下有没有投资的机会，你觉得一个台湾团队假设还没有在美国落地就去找美国在地的 VC 或者是他专门投美国市场的 VC， 你觉得是一个合适的方式吗？就是先，因为我也有遇过一些团队问到说 VC 的就是在地的连结是比较多的，那甚至他也会去帮忙也许叫引荐客户啊，或是引荐一些关键的人，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去作为，例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技术背景出身的，我也没有相关的一些 connection 的话，那是不是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VC 好的 VC 的确是蛮多 connection 的，
嗯，
但是你要知道 connection 其实是这个你在用的 connection 是有 social credit 的 right？ 假设现在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可能是某个 CISO， 然后如果说现在台湾只要有团队来我就去bother 他，那我有多少次 social credit 可以用嘛？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嗯、所以通常 VC 理所当然应该把这些 social credit 保留给他的 portfolio 吧、
嗯、
right？ 就是当我投资了之后，那我介绍我的 portfolio 也比较名正言顺，我的朋友也比较愿意就说、嗯、哎，这是这跟你有一层关系而不是一个陌生人嘛、
嗯、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做善事或什么，但是就说这个 again 就是每个人他都有 social credit， 他能用的次数也是有限的。
那先去找 VC 就是说有投资的关系啊，那这样是一个
对，可是问题是说他刚刚讲是说你要找跟他 pitch 他投资你，还是说你要请他介绍业界人，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嗯嗯、如果你第一天跑到他那边你就说哎、欸，那我想要介绍这个业界人，那其实也是蛮困难，对他来说就是说 你不是唯一一家公司在跟他谈的，对不对？他一年谈这么多家，几百家公司，每家公司都说我要见你的朋友，那这个他朋友
他大善人啊，
不是，他就算他大善，他的朋友不见得是善大善人嘛，对不对？每个人时间都有限的，对，所以这个是，
所以我说如果跟他就是
募款，
对，
那募款就回到说，那募款就是募款就是募款了，就是说你是找他是要 pitch 你的，对不对？那 pitch 通常是要一个时间，你也很难说十个人突然一起找这个 VC 募款嘛，通常你还是要一对一，对不对？那 VC 才能问这个一些细节的问题，就是公司的状况什么的。那如果说是好，所以现在如果你只是单纯就说那问跨国募款，那这个东西之前也有提到几次啦，就是说每个 VC 其实他当初在募款的时候，他自己在募款的时候，他跟他们 LP 就是放钱在 VC 身上的人，通常都会有签这个合约嘛。好，那这个合约通常就是会讲好说这个 VC firm 他是专门投哪些领域哪些题目的，或者是说他投哪些地区的。当然不是每个 VC firm 都会这么严，有些是可以投 global， 有些不行，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大多数的 VC 都只投他们熟悉的题目和区域。原因是因为其实 VC 这个产业也是蛮在地的哈，必须要在地，因为你的 connection 就是在这个区域，你对法规的了解这个区域，你对你的本身的 relationship 也都是在这个区域，那你对出厂的了解也是某些区域，因为每个区域出厂也不见得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好的 VC 他只做他擅长的事情嘛，对不对？他没有必要去接触
超
出他能力之外，他不熟悉的，因为这对他来说这是个增加 risk， 因为新创已经很多 risk 了，那你投资的时候你其实希望要 de-risk， right？ 那你不会希望去投一个，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可能看不到团队，好，看不到团队某方面来说也是个 risk， 或者说对于当地法规不熟悉也是个 risk， right？ 那甚至就想回，就是说他如果原本就签的约是不能投资美国以外区域的时候，你叫他硬要投美国以外区域的团队，就是他也做不到。对，所以其实在重重条件下，再就是说那回头就是说，如果一个好的 VC 他每年收到上百个 deal， 甚至超过1000个 deal 的时候，他平均一天要看一两个 deal， 差不多这样的数字的情况下，那你要去 catch 到他的这个眼光，其实 in general 是蛮困难的。之前我有听过一些投资人在也是公开的跟大家讲，就是说 有些新创其实他会过来跟投资人说，哎，我做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很独特的，那有时候 是 true， 但是通常我认为就是在蛮多领域是比较困难，也许有些 hard tech 或者说他们这个是要有独特性 是可能的，但是蛮多像现在 AI 软体的东西其实要真的很独特的几率不是那么高，那所以这时候有时候你跟 VC 说，哎，我这个 是全球唯一，这句话就要很小，这个 claim 要很小心，因为如果 VC 真的看这么多啊，一年看这么多案子，然后如果你解的题目又是很重要啊，很大的市场，一个很大的市场，很重要的市场，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想到有 idea， 一定是全世界这么多人，一定很多人都会想得到，然后想要来解，然后你会跟他说你没有竞争对手，这个通常都是其实都是 yellow flag 对这些 VC 来讲，因为他一定会觉得说是不是你不了解市场，然后可能甚至想说我都已经看了很多类似的公司，那当然他 detail 可能真的有不一样啊，那他如果有兴趣，他会去做滴滴的时候会了解到底哪里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太大的 claim 的时候，其实反而是伤害你的这个 credit， 讲话的 credit， 那 VC 不见得会，不但不会马上 buy in， 而且可能会开始怀疑，就是说那是不是你不了解市场。
我以前曾经在台湾的那种应该叫 demo day 嘛，就是听到一个新创他聊说他们做的题目就是只有他们会，应该说他们做的服务方案是独家的，全球只有他们有，然后他们也就像你刚刚提到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做的东西就是这么的独特，所以如果你投资他，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开创这个蓝海的市场。我也确实是有听到台湾新创这样讲，然后在他们的可能就是 pitch deck 里面就会提到说这个市场这么大，然后里面没有任何竞争对手。
在我的经验来说，这几乎是
不太可能
很困难，因为除非你现在是某一个可能是 hard tech， 然后是只有你做出某个东西，然后你有专利保护，因为一个原则是这个全世界这么多聪明人哈，真的很多很多很聪明，很有工作经验，很有技术的人，如果一个问题够大够值钱，一定都会有好多家要做，其实很多随便很热的题目我大概就会看到，同时我再看到20家做以上都不为过哈，甚至五六十家100家都有可能，的确他们的 solution 会不太一样，有些人好有些人不好，那执行力也不一样，有些团队执行力比较强，有些专业执行力比较弱，但是通常去 claim 说 全世界唯一哦，这个 claim 是很大的。通常比较高的几率应该是这个新创没有做过 competitor analysis，
嗯，
比较有可能。对，尤其是反过来，你又说这个市场很大，但是你又没有竞争对手，这个就很好笑，因为市场很大代表有人在花钱买这个东西，
嗯嗯，
然后你跟我说全世界没有在卖这个东西，就是说不可能嘛。
所以他如果告诉你说好，这个市场很大，有很多人都在做，没错，可是用这个方法只有我，
对，
可以吗？
对，那当然可以。 那你就要比较说那第二名是谁，对不对？
就是一样做解决这个问题的，然后有很多人，
啊，
但是就要去佐证说我提供的这个方案是最好的。
对，那第二名是谁？假设我现在讲说一个 billion 的市场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一年有很多人花，加起来花一个 billion 买这个 solution 解决这个问题。一个 billion 市场意思就是 literally 每一年所有的客户加起来花一个 billion 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才叫市场 size 嘛，对不对？
嗯，
你说你解决的问题是落在这个市场，第一点谁花这么多钱，比如说有人当很小客户只花五万块不见得，那花十万，那谁花一百个 million 在解决这事情，然后他付给谁呢？一个 billion 代表说有人付钱有人收钱啊，对不对？ 那收钱的人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不是吗？对不对？那你就说你是很好，这有可能啊， 你的确可能因为技术的优势，你做终于做出一个东西是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是有可能，像我刚刚讲这是有可能的。那问题就是那第二名是谁？讲到这个顺便提到就对市场 size 的估计，我会觉得通常如果说是分析师的报告或什么，那个就看看就好，那个东西都不太有价值。我举例来说好，假设你现在做 AI 跑来跟我说 AI 市场有多大， AI 市场跟你做的东西很多都
不一定相关，
完全不可能，完全因为第一点 AI 市场 是包含 AI 晶片吗？是包含软体的什么层吗？还是怎么样？那譬如说它是包含把 NVIDIA 的年营收放进去所以这么大吗？ 那如果你不是做 AI 晶片跟你没有关系啊，对不对？或者是说你如果说 AI 晶片，那你告诉我 AI 晶片市场这么大，那代表说你把 NVIDIA AMD 的市场它的年营收都赚进算进来的时候，你要说你比他们厉害，那你就要开始 justify 说为什么你比他们厉害嘛，嗯，对不对？市场够大应该就会有第二名嘛，就现在有人在付钱买这个东西，那应该会有相对应的前几名，对不对？那也有客户啊，也有说 那到底是谁在花钱买这个东西，对不对？那就是你的潜在客户，对不对？所以通常市场从 top down 的时候会有很多问题啊，因为它通常是包山包海太大了。譬如说即使软体，你说AI 软体那也是包山吗？你是应用层吗？是 infra 吗？ 是中间是 LM apps 吗？还是什么东西？所以其实通常那个数字看一看大概就是不太有什么参考价值。对，那反过来说其实新创自己应该要做这个工，因为如果你现在选择要跳入一个市场，你自己其实最好希望你做的市场是够大，否则的话你努力半天花了人生的五年十年，结果发现解决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其实这也是自己的时间嘛。对，那而且其实啊，解决一个大问题和解决一个不是那么大问题所需要的力气啊，所需要的 effort 其实不会差那么多。对，所以与其是这样，不如选一个市场目前看起来很大的，或者是你有把握它是高速成长的市场。譬如说也许是因为事情的改变，就原本这市场没有那么大，但是你 somehow 就说因为某些原因，或者说看到某些报告觉得说哎，他们估计这市场会有个高速的成长，比如15%、20%、25% 成长。不过这时候也要很小心，因为分析师常会犯错，他常常现在说这个市场 25% 成长，然后三年后他给你一个理由说因为某某原因其实成长不如他当初的
预期、嗯，
那他犯错就算，那你人生的三年就花在上面了。
欸，那我问你哦，我之前有遇过，就是他觉得这个市场，例如说像刚刚提到 AI 市场或者是 Cloud 的市场非常的大，或者是任意的市场非常大，他觉得大家都知道，所以不 在 Pitch Deck 里面或者说在接触VC 的时候是不需要解释这件事的，你觉得是对的吗？
我觉得有些事情当你觉得不需要解释的时候，是因为你假设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嘛，对不对？
嗯，
但是首先我觉得 VC 也不是说真的对每个领域都这么了解，所以 depends on 你要做的领域啦。对，
嗯，
那还有就是说回到头，就是你说一个市场很大，不论你说 cloud 市场很大或 AI 大，这些都是太笼统的宣称，因为你要解决问题可能是这个很大市场里面一个题目而已，所以应该回头通常比较认真的做法就是也不是为了给 VC 看，而是为了给自己看，就是说我到底要不要投入我的人生在这个题目上面的时候，做一点粗略的功课是 OK 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有人是，我不太确定他算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市场，因为我总觉得是应该是原本就有这个需求，只是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这个也许是一个大家原本就有这个需求，譬如说最早的时候可能没有drone， 哎，那所以中的市场是什么？零嘛，对不对？没有中，对，那可能就是中的公司开始技术开始可以做出中来了，那somehow就是你就有这 confidence 说，哎，大家会想要买中，可能你看到一些 signal， 那这时候其实市场的估计会，坦白说估起来会非常小，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人在卖中嘛，你是第一个，或者说你是前十个在卖中的人，那这个时候其实市场分析又坦白说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没有原本没有市场物质生产，那时候所有的分析报告也都是会是错的，对，为什么人要买中，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如果说以比较 B2B 的看法的话，就是说还是回到就是说你不要管市场上，你先看看有没有这个 demand 比较重要，对，然后有 demand， 但是因为 B2B 上我觉得比较都已经这个这么多年来，就是说所以他如果有一些需求，应该就是原本就应该有些 solution 在那边，除非这新需求是比较新造成的，譬如说大家慢慢往 cloud 刚出现的，大家慢慢往 cloud 上面搬，就会出现 cloud security 啊，或者是新的东西，那这个以前可能就没有所谓 cloud security， 因为以前没有 cloud 嘛，对，所以这个东西的确是环境在改变，是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对，但是对我来说那个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比较摸得着边际的，你知道那是一个问题，你可以去解够不够大，你就要猜说那我是不是觉得说在早期大家还没有 cloud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信心说大家应该都会上 cloud， cloud security 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我赶快做一家公司是解决 cloud security 的某一块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但是那时候市场的估计就也没有当时市场的估计，因为当时就是没有 cloud， 就是小小刚开始，但是这时候你的想法你就要 convince 说我们相信 cloud 的成长是会出现会够快这样子，对，那所以我们做这一块是未来市场是往上成长的。
我觉得今天Huang提醒了很多新创在也许叫接触投资人，然后包含到进到一个市场的时候有一个前面应该要先做足的准备，或者是先有一些想法。那我想要这一集的最后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如果我们回到刚刚提到说就是台湾的新创如果现在想要去美国的话，你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就是可能有哪些事情必须要先做好准备的，或者是先思考好先想好可能也许叫方案，然后再去做相关的动作会是比较好。
这有点看 你的公司在哪一个 stage， 然后 是已经有产品，还是说你正要开始创业，还是说你产品已经很成熟，甚至已经有台湾市场已经卖蛮多的，那你要进入一个新的市场的时候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市场的需求嘛。好，那其实有很多事情不需要飞过去啦，就是首先这个网络上也可以先做一个基本的功课，然后再来就是说现在其实连美国本土其实 in person 的 meeting 都不是那么多，大家都是这个视讯嘛。好，那搞不好你在台湾就视讯一下也就可以 interview 到蛮多人了，那真正到 remote 功课都做的差不多的时候，那就是考虑飞一趟感受一下，就是说这个面对面的去接触这些人，然后可以深谈嘛，也可以访问，就是说也许他领域跟你不完全一样没有关系，就差一点点，这时候就会问到是比较 logistic 或者说实际要过来的遇到的问题，
譬如说什么设立公司啊这些吗？还是
有些是蛮容易的，就是说比如说像设立或税务，这个是反而蛮基本的，好，譬如说这个就是只要找到有人介绍的律师或什么，这个
相对好解决，
这个都太容易解决，就是比较机械化的事情。但是举例来说，好，假设你现在做 e-commerce， 然后你觉得说美国市场很大，你要来这边做，那首先你就来问那做像 e-commerce 有没有已经来过，或者说当地人在做这个他们遇到问题是什么，他们觉得这边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有些告诉说其实美国跟台湾不一样哦，美国这个大家 consumer 买东西很会 return 哦，free return， 对不对，退货，免费退货，那你就问说那我这个产业退货率是怎么样，说那有些产业可能是 5-6% 哦，有些产业可能是30%， 那退货怎么办？那退货说退货就要物流去处理，因为不能当新货卖啊。那不能当新货卖怎么办？是重新整理吗？还是怎么？还是卖到其他地方？那就开始这种比较实际上，就是这个当你之前已经做过，你觉得说要开始更进一步的时候，这就遇到这个实际操作的问题的时候，那这时候过来看一看。然后譬如说有些处理 logistics 的公司，那你就过来看看他们怎么处理啊，或什么之类的。对，这就是一步一步。那这个已经是就是后期你已经可能开始决定有感觉要来了，比如说来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实际的问题，那或者说那之前有人在那边，可能五年前你在那边做过 e-commerce 的东西，他可不可以帮你回答一下你刚刚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看你的公司的 stage 啊，还有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是打从心底的觉得其实蛮多功课其实是可以先做完再飞这样子。
好，我觉得今天就是
晃的分享让我觉得人一定要有朋友才可以找得到这么多人来帮忙一起解决这个问题。好的，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集继续跟晃来聊更多跟美国市场有关议题，那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